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及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及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潜力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一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家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国的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正是英国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及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可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他们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他们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